好，那么耶稣亚基的概论呢，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从第一章开始来查考。那么现在请大家看圣经的耶稣亚记第一章。耶稣亚记第一章，我把它定个题目叫进入迦南。那么在第一章里面，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就是记载新领袖的上任，新的领袖上任。神的仆人摩西死了，那耶稣亚就继承摩西的工作，继续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那么他这里面呢，可以给我们两个两点属灵的教训呢。第一点，摩西代表律法，律法不能使人得胜进入迦南应许的美地，所以摩西死了。而耶稣亚是预表基督，基督才能够领人进入灵界的美地。这个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四节里面所讲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死完信他的都得着义。基督不是废掉律法，他来了乃是成全律法，所以信徒呢不在律法之下，乃在基督的恩典之下。所以以弗所书的一章第三节还有十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第二个属灵的教训，我们看到摩西死了，但是耶和华真神并没有死了，我们的神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工作不会因人的消失而停止，他的应许也不会因人的灭没而消失，所以他兴起活用的工人，摩西的帮手耶稣亚来接棒完成他的计划。好，那么从第一章的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新领袖上任，那新领袖上任就要接受命令了，所以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亚接受神的命令来继承摩西的工作。第二节的开头讲，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摩西死了，耶稣亚继承他的工作，所以等于神把重大的责任放在耶稣亚的肩头上，那么要他跟众百姓一起过夜旦火，要他带领以色列人今日应许的迦南美地。摩西死了之后后续耶稣也会这样想连摩西都不能带领这些百姓进入迦南，那我能够做到吗？但是我们的主知道耶稣亚的心他所要面对的敌人不是高大强壮的迦南人，而是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因为这班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间，他们不断的顶撞神，背叛摩西，那主耶和华他不要耶稣亚因为摩西的失败而受影响所以就给他这样的呼召神就应许他，在第六节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在第七节强调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这样呢就一定能够带领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了。接下来我们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可以看到神给耶稣亚有三个提醒。那么这里面呢第三节到第八节有三次提到摩西要耶稣亚在摩西的身上认识三件事情，也就是三个提醒了。第一点，第三节到第四节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神曾经向摩西应许， 要赐迦南地给他们了。那么在这里，神告诉约书亚，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约书亚听到神在讲话的时候，他可能面向西边站着，那么在聆听啊，神向他讲述这个应许之地的情景。那么第四节呢，就谈到这个应许之地的范围了，从旷野和这利巴论，直到伯拉大火后人的前地，又到大海入落之时，都要做你们的境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约书亚面向西边站着，那么他的左边就是南边的界限旷野，也可以称为沙漠，是在死海的西南，也是迦南地跟西南半岛的天然分界线。然后呢，神听啊，约书亚听神在讲话的时候，他把视线慢慢的移向北边，那么北边呢就是利巴嫩遥远的山岭，哦，在加利利海的北边，偏向西北方，是北边的疆界。那么背面呢，背着约书亚就是东界伯拉大湖，面向西边就是大海日落之势，啊，这个是西边的界限。那么在这四境之内就是迦南地了。那么迦南地在当时呢，聚集着这个地方呢，是最大的民族，就是后人，所以也称为后人前地。这个就是神曾经向摩西应许要赐给以色列民的土地了，那也称为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在《生命记》的11章23节到25节就有记载了。所以约书亚记第一章的3节到4节是神曾经向摩西应许赐迦南地。那么接下来第二点呢，5节到6节，神告诉约书亚，他怎样与摩西同在，那么也必照样与约书亚同在。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神特别告诉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提醒约书亚，虽然应许之地很多敌人但是你不用惧怕，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只要有信心和勇气，那么借着神奇妙的帮助，就能够胜过所有的仇敌了。所以神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神还特别应许啊，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么这句话在74译本里面都翻译说，我必不会在你为难时弃而不顾。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神不会 站在旁边弃而不顾的啦。神怎么样与摩西 同在，也必照样与约书亚同在。接下来7节到8节，这是 第三个提醒。等于说告诉约书亚，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仍然有效，你必须谨守遵行了。神告诉约书亚，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等于说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并没有因为摩西死了他就失去效用了，他要约书亚仍然继续谨守遵行，而且说不可偏离左右。那如果不可偏离左右，他继续遵行，这样呢，神就告诉他了，说你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了，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在第八节， 最后一句话说，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的。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仍然有效，要继续的谨守遵行，这样哦，不偏左右，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的。神给约书亚三个提醒啊，这三个提醒都很重要。神曾经向摩西应许四地，神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约书亚同在。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仍然有效，必须谨守遵行。这个提醒对约书亚来讲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三个提醒对约书亚来讲很重要啊。那么约书亚当然要照样来遵行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看，约书亚想要成功，他要成功也必须有成功的条件呢。过去约书亚只是摩西的帮手，那么现在呢，他已经继承摩西了，正式承担大任了。那神勉励约书亚要完成所托付的职任，要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那要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必须要怎么做呢？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也可以看到，成功的领袖所具备的条件呢，第一个条件就是刚强壮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连续三次勉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在第六节讲一次，在第七节又讲一次，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在第九节又再叮咛一次，你当刚强壮胆。那么刚强壮胆这一句话，在现代中文译本是把它翻译作要刚强要有信心的，等于神要约书亚要刚强要有信心的。要刚强就是约书亚要刚强起来啊，凭着信心来承担神所托付的工作。要有信心就等于说神要约书亚完全信靠他，相信神所应许的必不落空。这个在第三节神已经提醒约书亚了，你脚掌手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了，神的应许必不落空了。那么神必定与约书亚同在，像过去与摩西同在一样啊，这个在第五节神也提醒过了。所以神要约书亚对他有信心了，约书亚对自己也要有自信心，那么对神有信心，那这样呢，就好像第六节所讲的，你必使做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好，第二点，那顺服神的话，这也是成为一个成功领袖的条件呢。第七节第八节刚刚讲过的，摩西虽然死了，但是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仍然有效啊，所以神要约书亚谨守遵行摩西吩咐的一切律法。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对约书亚提出三个要求，这个我们从第八节可以看得出来。这三个要求是什么呢？第一个要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了，就等于说他每天都要去诵读了。接下来呢，说总要昼夜思想，读一读，还要放在脑筋里面想一想，领悟其中的教训，把它存记在心呢，昼夜思想。然后神又说了，要谨守遵行啊，不可偏离左右。哦，这在第七节的特别提到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在第八节里面还特别提到，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神要约书亚切切实实的照样去遵行， 那约书亚如果有这样行呢，神也应许，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了。等于说，要做一个成功的领袖，有两个条件：刚强壮胆，顺服神的话。这是神对约书亚的提醒。这段经文的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神再一次的叮咛了。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岂没有吩咐你吗？前面神已经讲过了，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啊。这样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神就与你同在，而有神的同在，就能够凡事顺利，凡事亨通了。神要约书亚细心的想神所吩咐的这些话，神的话是具体的，是清楚的，是实在的，是句句可信的，是应该切实谨守遵行的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一章的第二段就是第十节到十八节这一段了。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是预备过约旦河。约书亚得着神的勉励和应许以后呢，他立刻就做了那个渡河的准备。那摆在前面的困难呢，虽然很大，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他们人口多，没有船，又没有桥，怎么过去呢？但是有神与约书亚同在，他以信心和顺服担当起这个艰巨的责任，全力以赴。所以这段经文头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前面听了神的吩咐，约书亚受命之后，于是他立刻有了行动的表现了。他虽然知道迦南人强大善战，但是他凭着一切惧怕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发出果断的宣告。约书亚照神的勉励，刚强壮胆的表现了，等于是给以色列人打了一针这个强心剂一样。所以约书亚接下来就吩咐官长，官长就吩咐百姓，这个命令呢是一层一层的颁布下去的。我们知道约书亚曾经在摩西的手下经过严格的训练，那么现在呢已经把军队军容整肃的相当好，纪律非常严明。所以约书亚吩咐官长，告诉他们：“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着约旦河去。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四年为业之地。”约书亚讲得很清楚：三日之内你们要过着约旦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耶稣也要感谢他的老师摩西，因为摩西把以色列民组织得很完善，所以这个命令呢可以迅速的一层层的从上到下一直传达下去。所以耶稣也吩咐百姓的官长叫他走遍营中，然后就吩咐百姓，这个命令就传达下去了。好，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在教会里面，教会有这样的系统组织吗？我们总会所发的公文呢，当我们负责人接到之后，能够很快的让全部信徒都知道吗？值得我们想一想。在第十一节我们发现，约书亚他告诉以色列百姓，很肯定的讲，三日之内你们要过着约旦河，三日之内 你们要过作约旦河。这是一个 很有信心的宣告，他相信神在、啊、相信有神的同在，必定能够很顺利的过河，去夺神赐给他们为业之地的。好，我们可以想一想、哦、在我们当过兵的人、哦、都知道要渡河行军呢、啊、是怎么样一回事、啊、不是说要过河就过了，一定要经过一番的准备的功夫了、啊、要收拾一切营木啦、啊、日常用品啦、啊啊、装备啦、啊、这样才能够过河啊。那同样的，以色列民要过约旦河也是一样啊，要收拾一些营木啦、哦、他们家里面的那个牲畜啦、日常用品啦，还有从摩押地、摩押平原那边啦所带来的食物啦，因为耶稣也告诉他们要预备食物啊。那么这些要准备好了、哦、才能够过去啊。那么三天的等待准备啊，这应该是必须的嘛。但是我们发现耶稣也很有信心的宣告，三日之内你们要过着约旦河。神下达命令，那下达命令啊，耶稣也告诉以色列民要准备啊，预备食物，要过河要预备食物。以色列民过河的时候啊，正是收割的日子，在第三章的十五节讲啊，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那么众多的百姓过河一定要花费一番功夫了、啊、并且要很长的时间了、啊、所以耶稣也吩咐预备食物、啊、就是做了一切必须的安排和准备、啊、古人说、啊、凡事易则立不易则废嘛。虽然有神的帮助，但是人也必须要有预备的本分、啊、所以这里讲到要预备食物、啊、第三点，十二节到十八节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全体动员了。流遍加德马拉西半支派的人，他们在摩西的时代在约旦河东已经有得到产业了，但是这些人可以留在约旦河东不要过河吗？从这一段经文看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必须过河参与歼灭敌人的战争，所以耶稣也特别提醒他们了。在十二节，耶稣也就对流便人、加德人还有马拉西半支派人说：“你们要追认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这里告诉他们要追认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话。等于说过去的承诺，那他们今天一定要履行啊！这个你可以参考民数记三十二章二十节到三十二节的记载，你就会了解。所以耶稣亚他就吩咐两个半支派的人、啊、他吩咐什么呢？第一点，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分配给你们的地、啊、这是十四节所记载的。当然第二点呢，耶稣也就讲了，你们中间一些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于说啊，男人呢、啊、勇士要带着兵器过河去帮助弟兄们征战。接下来第三点，就是十五节所记载的，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哦、等到这些弟兄们啊得到神所赐为业之地，大家得到平安了、啊、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回到河东、啊啊、在那边、啊啊、永远居住在那里、啊、所以等于耶稣也要求他们、啊、 应该全体动员，绝对不可以袖手旁观了。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啊对两个半支派的人所说的话，在十三节的头一句话说：“你们要追认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啊，我们注意“追认”啊这两个字了。“追认”这两个字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翻译做“记住”，在当代圣经翻译做“牢记”。耶稣啊似乎不是命令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也要过约旦河参与战争，他不是用命令的，他是叫他们要追念摩西所吩咐他们的话，等于说过去他们跟摩西所约定的，那么这些话你们不可以忘记啊。虽然摩西已经死了，但是他们过去已经跟摩西讲好的，自己要带兵器啊，过河跟其余的支派一同征战啊。这在民数记三十二章里面就记载很清楚啊。那么现在耶稣啊刚刚啊继承摩西的工作啊，所以提醒他们要承诺啊他们所跟摩西约定的话，所以用追认这个名词来讲，就相当适当的了。两个支派的人要参与战争啊，等于说要过河跟其余的支派一起面对迦南人征战啊。那两个支派参战的人数有多少呢？我们从民数记的二十六章啊，这个第二次啊人口普查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啊，流便、加得、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加起来总共的人数啊，大概有11580人。那么这些人等于有18%的兵力啊。不过并不是这些人都全部过活了，因为按照耶稣雅记四章十三节里面记载，只有40000人过活了。所以等于说他们还有留下一些人啊在河东之地啊，保护那些妇女啊、孩子啊。总之啊，若是少了这两个半支派的人，那他们就大大的削弱了以色列军的实力了。在第十六节啊，第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耶稣亚的回答，他们是绝对顺服的啦。在十六节里面我们发现啊，说你所吩咐的，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都必行，我们都必去。接下来十七节说，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从前怎么样听从摩西，那么现在也要照样听从你。你看这两个半支派的人绝对顺服了，我们可以注意哦，两个半支派人对耶稣亚的要求的回应啊，讲得很好啊，他们相当顺服的，我们都必行，我们都必去啊，从前怎么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啊。他们在这里所说的超过他们对摩西所讲的，绝对顺服耶稣亚的带领，要过去与同胞们一起参与战争。第二点，从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大有信心，他们的信心相当好，他说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向摩西像与摩西同在一样，等于说他们相信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一定没有办法得胜的啦，也没有办法占领整个迦南地，所以他们说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可见这些人信心相当好的。接下来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点了， 他们恨恶罪恶，他们绝对支持耶稣呀，而且要求将抗命的人治死了。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们的一切话，就必治死他。等于说那些抗命的人啊，一定要把他治死的啊，并且他们还鼓励耶稣说，你只要刚强壮胆，你只要刚强壮胆，这个刚强壮胆就是神对耶稣多处的提醒啊。你看这些人啊，他们信心很好，相信神会同在，但是他们也恨恶罪恶啊，要求把抗病的人全部治死掉啊，还鼓励耶稣你只要刚强壮胆。耶稣执行全民动员的命令，结果呢，当然产生了团队的力量了。这个也让我们今天想到今天的教会圣工的推行了。我们要让我们教会圣工的推行很顺利，我们也必须全体动员，分工合作。在教会里面，身为领导者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长老、执事、负责人啦、传道者啦，我们这些领导者不要自命辉煌，独揽大权，所有的工作，全部由一个人来包办。你想，你的智慧、你的能力那么大吗？你可以把全部的所有的工作都包办起来，都做得很好吗？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真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他能够全体动员来面对迦南人的挑战，全体动员有神同在，就能够征服迦南啊，得到迦南地为他们的产业。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要发掘人才，善用个人的恩赐，大家全体动员，分工合作，这样我们的圣工才能够顺利的发展，让神的名得到最大的荣耀。好，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也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我们圣经课程的上课。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我们能够有时间继续来学习耶稣雅记。那上一次我们有谈到耶稣雅记第一章，第一章里面有两个部分，头一部分就是神拣选耶稣雅新的领袖上任。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耶稣要求两个半支派的同胞呢，能够一起过河所以他们预备过约旦河。那么今天我们从第一章来看一看，另外有其他的教训。那我想今天我来讲两个教训，从第一章里面来谈两个教训。第一，我们先来谈栽培接棒人。在耶稣雅记第一章第一节，谈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应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耶稣雅。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那摩西死了，神的工作并没有因为摩西的去世而停顿或是中断，神就兴起耶稣雅来接续摩西的工作。所以我们发现，在任何时代，神都会兴起活用的工人来完成他的工作。所以我们认为栽培接棒人非常的重要，活用的工人是经过栽培才出来的。那么在今天来讲，我们今天的教会 也应该重视栽培接棒人的工作了。那栽培接棒人的工作有很多方法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呢，有经常举办各种讲习会的，那个延伸神学的上课啦，各种神学的讲座啦，领会人员的讲习啊，进修啦，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做栽培接棒人工作的准备。所以我认为啊，只要我们有机会可以参加各种讲习会或是神学讲座而是延伸神学的训练，只要你能够参加，我们应该尽量参加。那这样呢，来充实一些圣经知识，还有一些在教会里面工作的技能，还有别人的经验。那么将来一旦神要你来接续领导者的工作的时候，你就能够像耶稣亚一样做得非常好。那么像现在我们教会里面教会负责人也有一些选一些助理来协助他工作这个制度的讲起来也相当好负责人有一个助理，那么将来到期这个任期到了我们现在是规定负责人教会负责人可以做两任，那么两任之后呢，应该暂时下来，那么由别人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休息一任之后，如果教会有需要，当然你还可以继续被选为负责人。那如果你平常有一个人在旁边助理来协助你的工作，那你好好的训练他，栽培他，那一旦你两任期满下来，那么他很自然就可以来接续你的工作所以我们应该善加利用把自己的助理栽培得像耶稣一样，那么将来可以继承你的工作栽培接棒人非常重要。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他栽培接棒人，提摩太啦、提多啦，都是保罗所栽培的甚至在圣经里面保罗都称提摩太好像他的儿子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重视栽培接棒人的工作第二点呢，我们从耶稣亚记第一章来谈一谈成功的领导者。读耶稣亚记第一章从神对耶稣亚的勉励，还有耶稣亚的表现我们可以领悟如何做一个成功的领导者。那么底下我提出几点来做我们大家的勉励怎么样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第一点呢，要认清神的使命认清神的使命。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死了，那耶和华就晓谕耶稣亚那神对耶稣亚讲什么呢？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神就把一项重大的使命放在耶稣亚的肩头上要他来继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的迦南美地。耶稣亚继承摩西的工作，但是耶稣亚一继承这个工作呢神就对他讲了很多勉励的话了，那么让耶稣亚能够认清神的使命，他所要做的是什么工作他应该怎么做。那么今天教会的工人呢也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那有了使命感才会产生受苦的牺牲的心智这个使命感相当重要的 保罗他认清他的使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一节，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属徒的保罗，以下省略。这里特别提到保罗他是奉神的旨意蒙召来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你看保罗对自己的使命多么清楚的认识啊！那因为他有清楚认识他的使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工作精神真的值得我们效法。我们来参考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16节到17节，哥林多前书九章16节到17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口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17节，我若甘心做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的强烈的使命感，他说我传福音没有口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为什么这样讲？保罗他没有信主以前他是不信耶稣，他也反对人信耶稣，甚至从祭司长那边拿了命令到很远的地方大马色，要把那些信耶稣的人抓来逼迫下监牢。但是他在往大马色的途中蒙主显召，就成为主的门徒，也是对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了。所以保罗他有强烈的使命感啊，我奉神的旨意蒙召来做基督的使徒啊，所以他说我是不得已的，主已经显召我了啊，所以我为主工作为主传福音，这个没有什么值得夸口的啦。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他怎么讲？他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主拣选我把使命交托给我，我就应该去做啊，那我不去做呢，我不去做就有灾祸了，所以只有一条路，照样用心的去做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在教会里面长老就是传道人啊，负责人啊，我们这些人都是蒙神显召的啊，主耶稣验中你啊，拣选你啊，你才能够担任今天的职分呢、啊、所以你就要认清自己的认清自己的使命。每一个人都要有使命感但是我们从十七节可以看到这个工作的态度，甘心还有勉强，甘心做有赏赐，但是勉强还是要做啊，因为不做就责任已经托付了，所以一定要做，不做还有灾祸嘞。所以我们对神的工作，你有认清使命，你就会甘心乐意的去做。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你甘心做，你心情快乐，欢欢喜喜的去做，这样你的工作效率会很好，而且有好的成果。但是如果你不甘心还是要做啊，结果你硬着头皮去做也是要做啊，心里不高兴啊，做出来成果又不好啊。所以你选择哪一样呢？很简单啊，认清使命，甘心乐意的为神工作啊。那耶稣也是一样啊，神选召他啊，我的仆人摩西死了，那现在你要起来，那起来就是承担摩西的工作了啊，继续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迦南地。所以要做一个成功的领导者，第一要认清神的使命。第二点， 从约书亚记第一章的三到六节，我们可以看到，要做一个成功的领导者，要完全信靠神，完全信靠神。为什么要完全信靠神呢？理由很简单，在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神对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手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神的话，神所应许的绝对不会落空了。我们的神是可靠的、信实的神，是可信可靠的神。神既然可靠呢，所以神要约书亚信靠他。接下来在约书亚记一章六节，神就告诉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只要刚强壮胆依靠神，必定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了。完全信靠神相当重要。神告诉约书亚，在第五节有特别提到，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权柄是神所赏赐的，神拣选你，你才能够担任神所要你做的工作啊。那神应许同在，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那这样你还有什么惧怕呢？所以只要完全信靠神，必能够把工作做得很好啊。那么接下来第六节，神就勉励他，你当刚强壮胆，你当刚强壮胆，你当刚强壮胆。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的，这个刚强壮胆在现代中文译本，你会发现说要刚强，要有信心，要刚强，要有信心，就要有自信心。神要约书亚有自信心，有自信心，自信能够胜任神所托付的工作有一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我们可以想一想啊，连自信心都没有的人，他能够胜任什么工作呢？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相信自己啊，要有自信心啊，不可以轻看自己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轻看自己，藐视自己啊。其实我们想一想啊，你可以发觉自己啊，你从神那边已经得到不少的恩赐了啊，恩赐是神所给的，给你的，每一个人都有，而且个人所得的恩赐不相同而已了。就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主耶稣所讲的，有领五千的，有领两千的，有领一千的。但是你发现领五千的，他认真去工作又赚五千回来，领两千的也认真工作又赚了两千回来，所以他们两个人都得到主的称赞，也得到很大的赏识。但是那领一千的觉得他太少了，结果用布包起来把它埋葬在地底下，主人回来的时候才挖出来还给主人，结果他受到主人的责备了，甚至受到惩罚。不过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呢，领五千的赚五千，领两千的赚两千，其实他们都是赚一倍啊。你领的多，你赚的多；领的少，赚的少啊。假如那个领一千的也去认真工作赚一千回来，我相信他也跟那领五千、跟领两千的一样，得到主人的称赞，得到主人的赏识啊。很可惜的，他不运用他所得的，他不去努力啊，他把他所得的银子用布包起来埋葬在地底下。这个人呢，对自己没有自信心了，自暴自弃了。我们今天在神里面，在主里面呢，我们要发掘，要运用自己所得的恩赐， 来都做主的工作。俗语有一句话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用处的啦。神给你的恩赐，只要你发掘你应用，你也可以做你该做的工作，也可以做神所托付你的工作了。每一个人都一样的。这个台湾话有一句话说，男人买马一步踏，最软弱的马都还有一步、可以用脚踏踢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你有应用你所得的恩赐吗？你对自己有自信心吗？神要耶稣呀、要有自信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第四点，一个领导者、做事情、要有迅速果敢的行动、绝对不能慢慢来了，拖泥带水了。我们今天教会圣工的推行也是一样啊，不可以拖拖拉拉，慢慢来了。接到总会的公文，该宣布的没有宣布，该张贴的也没有张贴，该做的也没有去做啊，慢慢来，慢慢来。有时候因为慢慢来，结果把很多事情都耽延了。耽误了，没有去做了。果敢的行动就是能够把握机会，立刻实行啊。机会是神所赐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切实把握，把握机会啊，才能够应用神所赐的机会来完成神所要我们做的工作。所以要有迅速果敢的行动，这是第五点。第六点，要做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也要有正确的领导方针。要有正确的领导方针。我们看《耶稣雅记》第一章的十一节：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雅所宣布的话、在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说、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耶稣雅把以色列人的信心的对象很正确的建立起来，他并没有宣布我要领你们过河进去占领迦南，他不是说我了、他是说要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迦南地是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耶稣有没有宣布说我要带你们过河，我要带你们去征战、我要带你们得胜、得到迦南地、建立个人的英雄、个人崇拜。他是宣布啊，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他不要以色列人来仰望他，他要人来仰望天上的神。神是你们的土地啊，不是我赐给你们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正确的领导方针呢、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不是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呢、不是建立个人英雄、个人崇拜啊。我们来参考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这保罗对我们的勉励。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神要我们承担他所托付的工作，神要我们传福音，神要我们带领更多人来信主，神也要我们牧养这些主的羊，这些工作都很重要。所以保罗说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但是我们领导的方针是怎么样呢？不是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来，不是建立个人崇拜、 不是建立你个人的英雄，而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呢，这就是正确的领导方针了。像耶稣啊对百姓说的一样啊，是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啊。第七点，要做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必须要能够动员全体参与工作。这个就是我们看耶稣雅记第一章的12节到28节啊，12节到18节里面所记载的，流便、加得、马拉西半支派的人，他们在约旦河东已经得到产业。在摩西的时代，他们已经得到产业了，他们本来可以在那边定居下来的，但是当时他们与摩西就约定好了，将来也要过河参与战争啊。那么耶稣啊，他把这件事情也记起来了，所以他对两个支派人讲话的时候，这个上一次我们也有讲过啊，在这个耶稣啊记1章13节里面，耶稣啊特别提醒两个支派办的人啊，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你就跟既然跟摩西约定好了，有承诺了，那就要照样去遵行，你不能违背的啊。所以耶稣也要求啊，全体动员，不可袖手旁观。所以他所执行的是全民动员的命令了啊，因为全体都动员了，结果产生了团队的力量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的战争是所有的人都参与的战争啊。耶稣啊提醒两个支派办的人要参与过火歼灭敌人的战争啊，等于说要动员全体参与工作了。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其实我们在摩西的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摩西在旷野的经验。我们可以翻开耶稣雅记的啊，看看出埃及记的18章啊，出埃及记18章。出埃及记18章，从13节哈，一直看到27节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起先是把所有的工作一个人来包办的，他做着审判百姓，百姓发生什么问题啦，大家都要来找摩西啦，大问题、小问题啦。发生什么纠纷啊，都要摩西来处理，摩西来审判啊。所以百姓啊，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啊，等候摩西啊来为他们处理啊纠纷啊，审判工作了啊。有一天摩西的耶户来看到摩西这样啊，哇，耶户疼爱女婿嘛，所以我们看到啊，摩西的耶户啊对摩西怎么讲呢？在出埃及记18章14节说啊，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啊？从啊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啊。哦，结果摩西还说啊，他们是来求问神啊，有事的时候到我这里来啊，我便在两造之间来施行审判啊。啊，我又把神的这个律例啊、法度啊教导他们啊。对啊，这个很好啊。但是摩西的耶户怎么讲啊？你这样做不好了。你看你的这些百姓啊，都一定会弄得非常疲惫啊，这个事情太重了，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啦，真的，一个人怎么能够办理得好呢？所以摩西的业务啊，就告诉摩西啊，我给你提供一个主意啦。在21节我们可以看到啊，叫他从百姓当中拣选有才能的啦，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忘恨、不义之财的人啦，然后把百姓分组啦，派这些人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百姓啊，小的事情他们先处理啊，分成负责，最大事情才到你这边来啊，小事他们可以自己这样啊，这样你就会轻省一些啊，大家同担此任啊，分工合作不是做得更好吗？这样可以让我们想到啊，你跟摩西比起来，比看看啊，你的恩赐、你的能力有像摩西那么好吗？但是摩西也有一个人独自办理不了的 事情啊，这个事情都会发生的啊。所以你变为三头六臂，你的能力、你的智慧、生命都有限的啦。所以我们还是要动员更多人来参与工作。传道书四章十二节里面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了，团队的力量不可以忽视了。所以动员全体参与工作啊，会产生更大的力量啊，可以把更多的工作做得更美好啊。所以在今天教会里面啊，我们领导者应该发掘人才，应该善用个人的恩赐，在所有的工作上做一个适当的分配安排啊，动员全体参与工作，分工合作。我们可以参考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他所给我们的教训呢非常好，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啊，保罗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工作人员，但是我们大家要各尽其职，才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四章的十六节，保罗特别讲啊，全身都靠他联络的活事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今天就是这样啊，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大家发挥嘛。所以善用个人的恩赐，每一个人发挥自己所该得的恩赐，个人按照自己所该做的工作啊，大家同心合意的同工合作啊，分工合作，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把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把所有的工作做得更美好了。所以要做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我们在耶稣亚基里看到有七个条件呢。第一，认清神的使命；第二，完全信靠神；第三，要有自信；第四，要顺服神的话；第五，要迅速果敢的行动；第六，要有正确的领导方针；第七，要能够动员全体参与工作。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